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扫罗王招贤纳士，他只要见了有能力的人或者是什么大勇士，全都招募来跟从着他。他立自己的堂弟为军队的元帅，常常领兵东征西讨，把周围的摩亚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的诸王都打了一个遍，当然其中也跑不了腓力士人。这些战争培养了扫罗王，也兼顾了他的政权，不但他的军队越来越有规模，他这以色列王做的也更加的自由和如意，换一句话说，也就是基本上入了正轨。一提起扫罗王来，他的名声那是响彻国内外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先知撒母耳又来找扫罗了，见了面没夸他，上来就跟他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扫罗听了此话，那是连连点头啊。他心里头还想呢，以前不太听话那毛病，到现在为止我改的可是够彻底的了，要不然我怎么能这么通达呢，这么强壮，这么得人心呢？您以前不满意我做以色列的王，现在通过我这几年的一番表现，您也应该回心转意，同意让我再把这王继续好好做下去了吧。扫罗在撒母耳面前正想到这儿的时候，撒母耳就接着对他说，扫罗呀。扫罗在此听命。扫罗把手一拱，弯腰低头施礼，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对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联系他们，要将男人、女人、孩童以及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都杀尽。先知撒母耳代表神耶和华向扫罗王说完话以后，还两个眼睛直盯盯地看着他，他要知道这扫罗王听懂了没有，听清楚了没有，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扫罗也站那儿愣了半天，然后点头说，听懂了，全都听清楚了，没问题，您交代的这些我一定全都给您办到。不是就是把亚玛利人全都杀干净吗？人和牲口一个不留，您就到时候等着听我的信儿吧。于是扫罗王召集众百姓在提拉因聚集，数点人数，他这么一点兵，到场的还真不少，共有步兵就20万，另外还有1万人是从犹大支派来的。于是扫罗王率领着兵多将猛的以色列军队，直着就杀向了亚玛利的京城。到了那儿以后，他们没有马上攻城，而是在城外的山谷中设下了埋伏。在开仗以前，扫罗王还派人进到亚玛利人城中，对寄居在那儿的基尼人说，你们赶快逃命，离开亚玛利人到别的地方去，否则我们这一开战，刀剑可不认人，弄不好把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全都杀灭了。我们现在偷偷的进城来给你们报个信儿，那是因为我们祖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啊还恩待过他们。一听这消息，基尼人还真识抬举，都敲吧唧唧的拖家带口子，卷着包离开了亚玛利人，一个个的全都逃走了。您说这工作难度它大不大？但凡有一点战争经验、作战经历的，故事听我讲到这儿就得发问了。第一，哪儿那么容易就把20多万的大军 悄悄的埋伏在别人京城外边山谷里头好几天，还不让人家发现的呀。真有这事儿的话，那是神迹，这不是耶和华亲自下的命令吗？神迹发生了也不稀奇。第二，扫罗派探子化妆进城，进城以后怎么找到那些基尼人，找到基尼人以后怎么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20万大军已经围城，马上就要一举歼灭所有的亚玛力人，你们要是想活命的话，赶快收拾东西走人，我们现在给你们送这信儿，就是因为你们的祖宗以前帮助过我们的祖宗，我们以色列大王知恩不忘，现在特地派我们给你们通个信儿，信不信就由你们了，但这事儿还得绝对保密。那您说这基尼人住在亚玛力人当中，不是一户两户，更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么多人这么多年下来，甭说沾亲搭故了，就是朋友街坊四邻的，做生意的雇主买主，无论是掌柜的还是客人，人和人之间总会有友谊和感情的吧。突然间齐刷刷的所有基尼人大搬家，丢下房产田地店面和铺子，什么都不要了，卷包全走了，您说这能不让当地人起疑打草惊蛇吗？事儿要真是这么发生的，我看这也是神迹，实在是神特地想要眷顾他们。那好，咱们再接着往下讲扫罗王怎么率兵打这场仗以前，我得特地跟您讲讲这亚玛力人为什么那么不招神喜欢，神为什么在此下一个命令，要让他们彻底的灭族。不但如此，就连牛羊骆驼和驴都不能活，您说他们是怎么落了这么大的一倒霉？神此时对他们为什么要如此之残酷？灭族哎，男女老少，就连吃奶的都不能活，这到底是为什么？神未免太残酷了吧。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知道了历史的真相和故事的全部，此时你就应该说，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宽宏了，因为要让亚玛力人的名号在天下被彻底抹除这决心呢，神是在400-500年前就定了义的，就像是死刑犯缓期执行一样，而这一缓就是多少辈子多少代。所以在咱们埋怨神怪罪神太残酷以前，必须得先弄清楚神为什么缓刑了400-500年，那实在是恩典，一再一再一再给他们立功赎罪的机会，可他们却一点悔改的心都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早在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从埃及出来以后，他们就行走和生活在旷野当中，目的地乃是进入到神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旷野中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以色列人跟从神带领的信心提出相当大的挑战，神为此向他的百姓彰显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使他们脱离饥饿干渴痛苦疾病，让他们彻底的相信天上的神才是他们生命一切的供应。也就是在以色列人信心最软弱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这亚玛力人就开始攻击以色列人。那时候以色列人从来没打过仗啊，那就是一群从埃及刚刚逃出来的难民。以色列人虽然是难民，但其他的民族对他们还蛮尊敬的，原因很明确，尊敬以色列民乃是尊敬以色列民的神，因为这个神在埃及所行的事儿已经传遍了天下，因为他打开了红海，让自己的百姓如走干地的通过，然后他又合起了红海的水，吞并了埃及法老王所有的追兵。这故事当时在那儿是没有人不知道的， 可这亚玛利人们可好，趁人之危呀，他们遇见了这名传四海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以后，他们不但不帮忙不让路，还趁以色列民疲乏困倦之时，在队伍后边开始击杀最软弱的人，简直就跟一群豺狼一样。当时亚玛利人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就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开战的时候，摩西、亚伦与户尔他们都站在山顶上，他们在那儿指挥战斗吗？不是，乃是在那儿举手祷告。这摩西什么时候举手向神祷告，以色列人在战场上就得胜；什么时候这手一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可这老摩西他也不能老举着手啊，手会发沉呐。但手又不能放下来，这一放以色列人就失败，所以他们就搬了好多石头来放在他下边，让摩西坐在石头上，由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这么一来他的手就高高的举着稳住了，一直到日落的时候，也就是因着他的祷告，战场上的约书亚就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也就是因为亚玛利人如此不尊敬神，藐视神的百姓，那时候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要念给约书亚听。所以摩西为此还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得胜的旌旗。在那儿摩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亚玛利人最后落了这个咒诅啊，乃是因为他们不敬畏神，做了最先攻击以色列民的敌人。当然后来以色列民在进入迦南地的途中还遇见了各种各样的敌人，但神都施展了大能拯救了他们。神还常常的提醒以色列民说，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周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到那个时候你就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抹除，这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这不是现在以色列有国了吗？有国君了吗？有军队了吗？在神所赐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了吗？那你这做王的扫罗就要听从神的命令，把神以前启示所要做的事儿给完成了。所以当扫罗王从撒母耳那儿接到要彻底杀灭所有亚玛利人这命令的时候，他没有像咱们听故事这些人这样惊奇，觉得什么又不人道了又太残酷的，他知道这是一个早早晚晚的事儿，神为此起了誓的事儿。今天这个重任能从约书亚的肩上一直传到他的肩上，那真是一个荣幸啊，这就是大事儿中的大事儿。当神要做他要做的事儿的时候，他只需要地上有人忠心的来配合，行出来的就会是神迹。亚玛利人自古就不是好惹的，他们能征善斗，要不然他们的祖宗怎么上赶着变成了以色列民的第一个敌人呢？所以攻打亚玛利人与他们的城池不应该是一件容易事儿。可这次打仗乃是神给他们定的时候到了，所以扫罗王带兵一发起总攻击呀， 那简直就是势如破竹，亚玛力人连抵挡的能力都没有。扫罗带人从哈菲拉一直站到埃及前边的舒尔，最后还生擒了亚玛力的王亚甲，并且用刀杀尽了亚玛力的众民，那就是大举进攻后的大获全胜。他战得从来没有那么顺利过，胜得从来没有那么痛快过，最后把亚玛力人全都杀干净了，手里还生擒了著名的亚甲王。要说这亚甲王也是不得了的人物啊，在沙场上那是赫赫有名的，长得威武高大，头是头脸是脸的。现在可好，成了我扫罗的刀下囚，有人建议把他杀了，但是扫罗和有些百姓联系他，觉得先别让他死，把他活活的带回以色列去，让以色列百姓好好看看我以色列王扫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能把堂堂的亚玛力王亚甲拿绳拴着像个蚂蚱似的带回来，我想让他活他就能活，那是因为我扫罗有怜悯之心，我要想让他死他就活不成，哪怕他也是一国之君。所以扫罗决定先别杀他，先将他带回以色列地，这在政治上和国际影响上威力可大了去了。还有呢，就是那些上好的牲畜，什么牛啊羊啊牛犊啊羊羔啊，哎呀，并一切亚玛力的美物全都先给我留着，把那下贱的瘦弱的不好的全都杀了。扫罗心里头还说呢，牲口嘛，他谁招谁了，长得这么油光锃亮的大牲口，也不吃也不用，全都咔嚓咔嚓用刀给斩了，躺在地上招苍蝇生蛆，那多浪费呀！况且这么好的牲口在咱以色列地都难找啊，带回去带回去，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回朝总得带点战利品吧，我看这一个亚甲王不够，肥牛肥犊肥羊的也得跟着回去。于是乎就这样，扫罗王带着众人们那真是凯旋而归呀。回到以色列地后，他们是怎么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的庆功，咱在这儿就不说了。且说神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了先知撒母耳，耶和华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一听耶和华这话，便甚是忧愁啊，在那里终夜祷告哀求耶和华。这神一后悔，神人撒母耳也跟着难过呀。这世界上选错了什么都不比选错了人更为难。那您说，这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创造万有大能的真神，怎么连个小小的扫罗都看不透呢？难道他不知道有一天扫罗要转去不跟从自己，不遵守自己的命令吗？神对自己做的事情会后悔吗？您别说，这问题还特别难回答，因为圣经中不止一次的记载神后悔了。也就是因为神会后悔，所以每次他发誓的时候还常常说，为此我必不至后悔，那意思就是因为他怕自己后来又要后悔。咱们在此神别的后悔事儿不说，单说神立扫罗为王这事儿，神为什么会后悔？难道从一开始神真的不知道扫罗会让他失望吗？耶和华的灵不是曾经也降临在扫罗身上吗？神让撒母耳膏他以后，也曾经给他一颗新的心呢。那这神所赐的新的心，最后怎么还能变旧呢？让扫罗又做出来不讨神喜悦的事儿。 其实每次这种问题出现的话，你不能赖神呐。人好比一个盛东西的器皿，把好东西、把宝贝放进来以前，那旧的先得倒出去，否则好东西放不进去啊。这只是其一。其二，您这器皿它不能漏，不能有洞隙，否则放什么好东西它都存不住。就拿扫罗王来说吧，咱要是评估他这人的话，与众人相比，那他还真是千千万万里头挑出来的一个，不仅是个头鹤立鸡群，就是人品与他周围的人相比，甚至与整个以色列民相比，那也都是说得过去的，并且还有许许多多的优点，比如说是谦虚啊、谨慎啊、朴实啊、勤劳啊，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干什么事还都很有责任心，重感情、讲义气、正义、勇敢，还一心的老想做对的事情。这次打仗您看看，还怜悯人，他活捉了亚玛力王都没有杀他，你看他多仁慈嘛啊！当然了，真正的仁慈呢，那是不杀人，杀也是杀那些反抗者，交枪就不杀了，妇女儿童老弱全都放。但扫罗这次没这么做，因为上边有指示，要全歼亚玛力人，一个活口不留，连牲口全都得杀光。他这次没这样做，他把那坏牲口、瘦弱的、不顺眼的全都给解决了，肥的、壮的、漂亮的全都留下来了。他觉得那有用，甭管是吃哪家的草长大的，但是这好牲口以色列人用得上，所以他就全都给带回来了。先到了自己的大本营加密，在那里他为这次战争的胜利立了一块纪念碑，在那里大大的庆祝了一番以后，就转身下到吉甲去了。胜利回来以后，扫罗根本就没有想去找撒母耳，他竟忙着庆功了。而撒母耳听了耶和华对他讲的那些话以后，终夜不能睡觉，哀求耶和华，早上起来就想要迎接扫罗。他心想，扫罗这场战斗是奉了他传达耶和华的命令才去的，这打完仗以后总得回来见见他，给他报个信儿，有个交代吧。结果人家没来，人家扫罗先回到了加密，那是他的大本营，立了纪念碑以后转身下到吉甲去了。吉甲是以色列的中心，当时最热闹的地方，而且也是撒母耳上次批评了他以后转身就走了的地方。扫罗想了，撒母耳老先生，您要想见我的话，您就到这儿来，我在哪儿栽的跟头，我要在哪儿爬起来。那好，你是得胜的君王嘛，撒母耳不跟你挑这理，你不来找我，我去找你呀。结果撒母耳就去找扫罗了。扫罗一听说撒母耳来了，他也高兴啊，马上就迎出去了。他还没等这老先生站稳呢，扫罗就一把拉过撒母耳的手，另一只手还搭在老先生肩膀上，颇有一种居高临下但是又平易近人的那种做派。他看见这小老头这次来找他，还是和以前一样，老是皱着个眉头，板着个脸，好像什么都不顺他的心似的。扫罗就激动地在他肩膀上拍了几巴掌，高高兴兴地笑着大声地对他说，愿耶和华祝福于你呀。嘿，您看没有，他都开始祝福撒母耳了，那俨然就是一个胜利君王的风范呐。哈哈哈哈哈，哎呀，他心里头想了，老先生找到这儿来，这是有话要表扬自己了。我嘛，虽然是一个谦虚的人，但是总是要讲实话的嘛。还是没等到老先生开口，扫罗又说了，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 说完话以后，扫罗王满脸荣光的抬起头，左右张望着，伸手就要搀着萨母尔进自己的大帐。您要是想知道故事后来是怎么发生的话，那您就得等我下次再接着给您慢慢讲了。